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称已经向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的美国政府官员所组成的团队部分成员颁发了签证。此前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称不会有任何官方或外交代表出席。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1月1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的方式时说，中方已经向美方由政府官员所组成的团队部分成员审发了相应的签证。美国来华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团队中包括大量美国国务院等政府部门的官员，很多官员仲持外交护照或公务护照。他说至于美国为这些官员申请签证与此前声称不派官方或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之间是否有矛盾的问题，你应该去问一问美国。白宫在12月6号宣布美国不会派官方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拜登政府特别提到中国在新疆的种族灭绝行为。美国的一些盟友也都宣布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行外交抵制。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免费向公众提供4亿个高质量的 N95 口罩，也都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一日前白宫宣布推出公众免费索取新冠病毒居家检查试剂盒的网站。白宫在星期三1月1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卫生专家一致都认为戴口罩是控制新冠病毒扩散的一项重要工具，因此拜登总统一直敦促美国人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声明说，从国家战略储备库中向公众提供4亿个高质量的 N95 口罩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个人防备装备的分配。白宫表示民众可以从下个礼拜美开始到当地的药店和社区医疗中心免费领取 N95 口罩。这个项目下个月初将会全面进入运作的状态。拜登政府星期二推出的民众免费订购 COVID-19 居家检测试剂盒的测试版网站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一日。备受争议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美国一名国会议员推出一项新的议案，要求对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奥委会其他高层人员实施制裁，理由是国际奥委会与中国当局串通一气，淡化中国网球明星彭帅失踪问题，以便冬奥会能够顺利举行。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星期二2022年1月18号宣布推出争取彭帅自由法案，其核心内容是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国际奥委会主要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会为了纪念俄罗斯维权律师马格尼茨基，在2012年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制裁那些违反人权或腐败的俄罗斯官员。201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制裁的对象由俄罗斯扩展到去全世界侵犯人权及腐败的政府官员。即将于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就好像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一样，它的开幕仪式和闭幕仪式都将会在俗称鸟巢的北京国家体育场进行。已经成为北京新地标的该体育场当年由瑞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公司设计，而现在流亡海外的中国著名艺术家艾薇薇当时因为为了这一间瑞士设计公司工作而参与了鸟巢的设计工作。艾薇薇当年曾经希望鸟巢新颖的设计和奥运会的举办会带来中国更大开放，但是她失望了。她事后除了抨击北京2008年的奥运会未有灵魂之外，还多次将鸟巢和北京奥运会描述成中国呈现给世界的虚假的微笑。艾薇薇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夕接受美联社独家访问时表示，北京冬季奥运会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相比并无两样。 艾薇薇是中国著名诗人艾青的仔，他从细个就因为艾青被打成右派而连带遭受流放迫害之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1月21日在日内瓦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会晤时，敦促俄罗斯立即采取步骤缓和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布林肯这个星期将前往乌克兰与该国总统会谈，外界继续担心俄罗斯正计划入侵邻国乌克兰。我们现在处于俄罗斯随时都可能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阶段。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位官员补充说，如果莫斯科确实决定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军事侵略，美国将会继续为不同结果做好准备。俄罗斯一直在这里继续增兵，并对乌克兰发表强硬言论，在周末期间将俄罗斯军队运入去白俄罗斯，外交并没有死。美国国务院这位高级官员星期二1月18日在一次电话吹风会上对记者说，这位官员补充说，美国方面认为成功解决这场冲突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外交。布林肯星期二与拉夫罗夫通过电话。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声明中说，布林肯强调了继续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围绕俄罗斯在乌克兰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军事集结的紧张局势的重要性。白宫星期二1月18日推出了美国公民免费订购 COVID-19 居家检测试剂盒的网站，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一日。美国人如今可以登录COVIDtest.gov 網站，每一户家庭可以索取4份居家檢測試劑，將會由美國郵政局去寄送。白宮發言人沙奇對記者說，這個網站處在 beta 測試的階段，在星期三早上正式啟動之前以有限的能力去運作。在奧密克戎變種使到美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創下紀錄之際，拜登政府正努力應對貨物供應量問題以及檢測站點大排長隊的現象，初步啟動這個網站是這項努力的一部分。拜登總統去年12月說，聯邦政府將為這個網上項目購買5億劑居家檢測試劑，他在上個星期四宣布将订购数量增加到10億剂。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主张勇武抗争的香港前本土民主前线的前份人梁天琦，因为参与2016年旺角冲突，2018年被裁定暴动罪成，判监禁6年。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梁天琦在狱中行为良好，星期三提早出狱。为了避免传媒是追访和支持者在监狱外等候，梁天琦凌晨3点左右由警方车人车接走。梁天琦清晨一度在社交网站专页贴文说，已经平安返回家人的身边，按法定要求获释之后需要遵守监管令，停用社交媒体和借着传媒访问和探访。有前区议员说，当局这些安排前所未有，反映梁天琦获释后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仍然受到限制，担心其他获释的政治犯都会受到这些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30岁的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2016年2月底参与新界东立法会补选，最先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他因为参与2016年旺角冲突，2018年被裁定暴动罪成，连同他承认的袭警罪，被判监禁6年。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梁天琦在位于大屿山的石壁监狱服刑，被囚禁在最高设防级别的甲级监仓，平日主要负责钉书的工作，公余的时候亦都有积极进修，修读公开大学社会科学学位。由于梁天琦在狱中行为良好，星期三即是1月19日提早出狱。梁天琦的屋企人在他出狱之前一日，星期二即是1月18日，透过梁天琦 Edward Leung Facebook 专页向各位爱惜天琦的朋友发出重要公告，表示梁天琦已经在狱中度过4个寒暑，幸蒙大家厚爱，至今未有离弃。梁天琦获释在即，呼吁大家无需特意长途跋涉前往位于大屿山的石壁监狱， 恳请让梁天琦尽早归家团聚，同埋盼各人以自身安全为首。公告又表示，义工小组过去收集各界嘅思念同埋祝福，并且已经悉数转达俾梁天琦，至今即将完成历史任务。为咗保障梁天琦，专业遵照法律意见，在星期三凌晨零时停止运作，并且移除所有内容。据网媒香港零一报道，星期三凌晨接近三点，梁天琦由警方七人车接走，结束四年的牢狱生涯。梁天琦乘坐的警方七人车沿途有其他车辆护送，警方亦都在沿路设置路障截查车辆。香港零一引述消息表示，由于梁天琦是敏感人物，预料他出狱之后仍然会被监视，而梁天琦出狱之后势将引来大批传媒追访和支持者到场守候。据知当局曾经商讨方案，包括俾梁天琦自行离开监狱，或者派出专车接载他到某处。梁天琦星期三清晨五点半左右，一度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账号梁天琦 Edward Leung 上面贴文表示，他已经在今晨获释，平安返回家人身边，按法定要求他获释之后必须遵守监管令，他会离开镁光灯的焦点，并且停用社交媒体，并且借绝传媒访问和探访。梁天琦表示，攜為四載，他想好好珍惜和屋企人重聚的宝贵时间，和他们回复正常生活，衷心感激各位的关怀和爱护。大约两个钟头之后，梁天琦的社交网站专页被删除，所有内容全部消失。不过他出狱之后的贴文已经被多家传媒转载。现年26岁的独立民主派前沙田区议员李志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梁天琦出狱之后不可以接受传媒采访和停用社交媒体，这些安排都是前所未有，反映梁天琦获释之后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仍然受到限制，担心其他获释的政治犯或者其他释囚都会受到这些限制。
这些的新的一些的安排会不会成为一个之后会不会继续其他的可能政治犯啊，或者是相关的犯人放翻出嚟之后都有呢？咁呢个我觉得是值得我哋去留意啦。因为即係坦白讲，就係即係佢已经系放翻出嚟之后，咁但係佢有好多嘅限制喺佢哋嗰度，尤其是喺一啲嘅自由言论自由，或者系佢嘅可能一啲嘅接受傳媒訪問嘅一啲嘅權力佢都冇咗咁樣，呢啲就即係第一次就即係聽到咁樣啦。
李志宏表示，當局禁止梁天琦出獄之後接受傳媒訪問同埋使用社交媒體，可能係擔心梁天琦出獄之後嘅言行對新世代嘅年輕人仍然會有影響力。不過李志宏認為，国安法之下香港人发声的空间几乎已经全部消失，有没有这些特别安排，相信梁天琦出狱之后的影响力已经不大。
坦白讲，他你说梁天琦这样，他的而且确是在那个时间甚至去到是后期我们整个运动里面，其实他都有一定的即不是说他一定影响力在这件事情上面，而是他有一个声望在这里。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即是叫做国安法之后啦，那我们香港其实已经是没有一个发声的空间。所以坦白说，不是说哪一个人，不要说梁天琦，我们可能说民主党都已经是没有一些的空间去发表他们的一些对政治啊的言论或者意见的时候，咁其实坦白讲，即系真系唔关系咪梁天琦事啊？呢、這个即系我嘅睇法就，即系坦白讲系香港人已经系没有任何对于我哋香港可能无论系政治啊，又或者系一啲我哋自由啊等等一啲唔同嘅空间去发挥嘅时候，系根本系冇晒。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梁天琦在监狱服刑这四年之间，香港社会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相信梁天琦出狱之后需要时间去适应和寻找自己的立足点，思考自己的前路。钟建华认为梁天琦出狱之后转趋低调亦是无可厚非，他希望政府不要继续监视梁天琦。
我亦都希望政府唔好好似某啲议员所讲，有某啲议员即系竟然话要搵人及住佢噶嘛，系嘛？即系啲相当之过分，我觉得吓、啊，即系佢犯咗法，你又及住佢啦，佢冇办法出咗嚟犯坐完监出嚟，仲及得住佢啦，吓、啊？咁我觉得呢啲咁嘅言论咧，即系我觉得，与其话叫市民放过佢嘅话啦，倒不如就话政府或者嗰班建制派嗰啲，而家用啲文革作风处理香港问题嗰班人。即係佢哋首先要放過啲人，因為點解？即係如果你長期用一啲咁嘅手段、極端嘅方法打壓年輕人訴求嘅話咧，實際上個社會唔會得安寧嘅。
钟建华表示，香港实施国安法超过一年半以嚟，勇武抗争可以讲是走到尽头，但是当局只是透过刑律令到年轻人的某些诉求变成罪行，但是当局并没有梳理这些诉求。他认为当局多年来不听从民意是年轻人走向激进化的原因之一。
呢啲訴求本身係咪罪行嚟嘅咧？我要求民主，要求一個文革政府，要求政府為一啲錯誤負責，本身係咪罪行嚟嘅咧？咁老實講，即係我覺得個社會有一啲激進力量出現，同你個社會唔能夠 entertain 某啲訴求，長期令到一啲訴求被邊緣化、被極端化有關嘅。即係我又唔覺得，即係如果舉個例講，如果你根據基本法。2007年，香港是有個較為合理的制度發展出嚟的話，香港的社會不會變得咁難管治嘅，政府施政都不會咁，不斷出錯，更加不會出現2019年林鄭月娥當民意是冇嘢，咁多人反對，我都照將法律推上立法會議度，唔會咁嘅。正正是因為個制度造成極大的不公平，令好多人對個制度產生極端的不滿。但是制度沒辦法去吸納這些不滿，成為一種自我更新和改進的力量，那這些不滿才會聚集在街頭，成為一些抗爭而已。
钟建华表示，香港社会走向激进化，某程度是因为政治制度落后于年轻人的诉求。他认为当局用严刑峻法不能够解决2019年社运的诉求，可能造成社会的疏离甚至解体。
19年之后那一段时间，那些政治动员参与的人很多，动辄过百万，你已经拉了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咁嗰幾百萬人點咧？有啲人會移民啦，有啲人會怯於個形勢唔出聲啦。但係呢幾百萬嘅訴求會唔會因為咁而改變咧？唔一定啊嘛，係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只係將一啲矛盾掃咗地氈底。呢啲矛盾喺現階段，可能你透過殺曬啲公民社會嗰啲組織，令到佢哋冇無從表達。咁但係呢度有兩個後果咯，第一就政府更加容易出錯，頭先我都講咗好多次噶啦，你冇咗啲民意需要先入。第二咧，個對個制度不滿冇法解到嘅，我只係會即係好多人更加對個制度更加不滿。你而家咁做法即係否定曬所有人，咁所以先有咗班人走啫嘛。成個社會處於一種無法表達自己訴求、對個制度不滿嘅情況下咧，我哋叫呢叫 alienation。咁呢種 alienation 咧，其實就是社會解體嘅，會解體可以好多方式，可以係個社會越嚟越失去信任，個社會對立越嚟越強，更多人對政府採取一種不倫、不聞、不問、不合、不理會嘅態度。
据香港明报星期三引述消息，当局考虑到梁天琦的影响力，警方、国安处等部门或者会继续监察梁天琦出狱之后的言行，预料梁天琦出狱之后会转趋低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全球疫情仍然遭到新冠疫情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肆虐之际， 多位国际领导人和专家在第一日的世界经济论坛当中，试图为全世界如何共同抗击疫情，并且为下一个的大规模疫情做好准备，以及如何重建经济、促进增长、应对气候变化等当今世界面对的重大挑战勾勒蓝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 WEF 达沃斯议程在星期一，就是1月17日以视频方式展开，受到新冠变异病毒奥米克戎影响，以往每年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行的论坛已经连续第二年以视频方式召开。论坛首日重要的议程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演讲，还有学者专家对新冠病毒疫情下一步以及第四次产业革命合作的主题进行讨论。在应对各种包括疫苗分配不平均、经济复原及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的问题上面，几位领导人都强调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习近平和莫迪并且呼吁更多对他们各自国家的投资。作为论坛开场讲话第一人，习近平呼吁全球合作战胜疫情、化解风险、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并跨越发展鸿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他说世界经济正是走出谷底，但是还是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包括全球产业供应链的紊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供应紧张等风险相互交织，加剧了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各国必须坚持真正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中国将会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欢迎各种资本在中国合法依规经营，亦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亦都敦促国际社会摒弃冷战思维，他又说搞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最终只是会损人害己，搞霸权霸凌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国家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分歧，但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是无济于事的，只会削弱大家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印度总理莫迪在演讲之中表示，在疫情期间大众看到印度如何经历一个地球一个健康的视野，并且提供疫苗协助其他国家，这些是大家应该共同努力的前景，因为从疫情到气候变化都会影响到所有人，而今日的国际多边机制亦都必须有所改革，采取更民主的方式来到应对当今的全球秩序和挑战。他说今日比以往还更重要的就是所有国家都需要彼此的协助，这些是通往更好未来的唯一道路。莫迪还说作为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为全世界带来一个礼物，就是他给了全世界一个希望的花束，这个花束里面有对民主毫不动摇的信心，还有21世纪所需的技术，以及印度的性情和人才。印度的多元文化和语言环境不单只是印度，也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强大力量。他亦都表示印度致力于成为世界可信任的伙伴，印度的技术能够为全球伙伴带来活力，他欢迎各国去到印度投资，这些是最佳时间投资印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论坛之中指出，全球在疫情和经济复原过程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疫苗的均等和公平，二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正面对一个世代以来最缓慢经济增长劣势的时刻，三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尤其是全球排放预定在2030年增加达 14% 的情况之下。古特雷斯敦促全球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合作，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投资以重建他们的经济，药品生产商能够确保疫苗供应的均等，支持各国在当地生产检测和治疗药物，并分享专业技术。他说全球金融体系必须重新调整，以减少贫富不均，应对投资风险，尤其是在涉及气候变化的脆弱之处。他又说 復原仍然困難同不一致，疫情的滯留，勞動市場持續構成挑戰，供應鏈經常中斷，以及高漲的通貨膨脹同逼近的債務陷阱等，要開啟新的做法，他們需要所有的人的投入，尤其是全球的商業界，包括美國總統拜登首席醫學顧問弗契、新冠疫苗生產商莫德納公司首席執行官班塞爾在內，多位專家亦都就新冠疫情後的發展表達看法。弗契說，要知道新的奧米克戎變異毒株是否將會使到新冠疫情從大流行變成地方性流行病，仍然為時過早，因為這個毒株可以躲過一些疫苗的免疫系統的反應，更高的感染率將會使到群體變異更加困難。他又說，醫學界亦都不想在每一個變異毒株發生之後即製造一個相應的疫苗加強劑，這樣你將會永遠追著它來跑，對於為何美國作為一個先進發達和富有國家就無法控制疫情。弗契表示，美國醫療資源不均等，有些人沒有醫保的照顧，那些群體的住院和死亡率比一般人高，但是美國確診率和死亡率如此之高，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連醫療界亦都沒有想到的情況，那個就是他們並沒有料到美國民眾對一般正常的簡單易懂的公共衛生措施會有如此程度的抗拒，他們不願意佩戴口罩，不願意推動打疫苗，不願意做那些大家都知道如果能夠作為一個團結一致的社會就能夠有更好結果的公衛措施。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將會舉行五日，與會者包括世界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領導人、官員、企業界人士和公民社會代表，在接下來的會議之中預定出席的還包括以色列總理貝內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德國總理肖爾茨、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伊偉亞拉、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以及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貿易代表戴奇、氣候特使克里等人。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距離北京冬季奧運會只剩不到三個星期，對即將參賽的奧運選手來講，這個是一場比以前更加具挑戰性的比賽。面對中國嚴格的檢疫隔離和令人生畏的人權侵犯，很多人權團體發出呼籲，要求政府準備協助奧運選手，讓他們免於在中國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或者威脅。過去幾日，世界排名第一的塞爾維亞籍網球選手祖高域因為未注射新冠疫苗被澳大利亞驅逐出境，無緣參加這次的澳網公開賽。祖高域兩次上訴澳大利亞法院，但是最終仍然遭到驅逐。這件事件轟動全球，亦都引發各方對北京冬季奧運會的諸多的擔憂。如果奧運選手在中國因為檢疫或者言論問題遭到禁賽、隔離甚至是拘捕，各國奧委會是否有措施保護選手，甚至為他們上訴呢？有評論說，雖然祖高域最終敗訴而歸，但仍然是被賦予了在澳大利亞當地訴諸法庭的抗辯機會。龙舟在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当中的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外国运动员在北京如果遇到与新冠疫情有关的阻碍，是否能够获得抗辩的渠道，就是一大疑问。纽约的法律学者余平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你没有这样的抗辩的渠道，只能够同官方交涉，而政府的行政命令是高过法律的最终决定。美國將會派出約200名的運動員參加2022北京冬季奧運會。美國之音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試圖聯絡美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希望了解這個機構是否制定了相關的措施保護參賽的美國選手。這個包括美國運動員如果在北京被檢測是新冠陽性被隔離，或者因為疫情被不公平禁賽等現象在內。到截稿為止，美國之音未有收到美國奧委會的回應。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会的相关网站美国团队刊出的运动员安全一项指出，美国奥林匹克和残奥会社区 致力于为美国运动员提供一个无情感、身体同埋性虐待嘅积极、健康同埋安全嘅环境。为咗保护同埋确保运动员嘅安全，美国奥林匹克同埋残奥会委员会同埋有关嘅成员管理机构都受辖于独立实体美国安全运动中心。不过，美国安全运动中心嘅管辖范围只系限于美国国内，唔涉及国际环境当中任何相关嘅现象。美国之音通过电子邮件询问国际奥委会相关嘅问题，国际奥委会工作人员迅速回复，话诚恳建议你直接联络北京2022媒体办公室。美国加州法律专家史蒂文·帕特里克·怀特对美国之音话，单单从新冠病毒嘅检测嚟讲，应该由中国同埋国际奥委会一起执行。国际奥委会应该有自己嘅检测嘅规定，显然亦都应该有一啲保护嘅措施。毕竟中国咩事情都能够做。怀特仲话，而家嘅情况好不寻常。如果被检测阳性，你打算提出质疑，但系奥运会只系开14日，等你系走咗一片程序，证明到底系阴性定系阳性，可能你嘅比赛项目都已经结束。原本唔应该带政治色彩嘅奥运会，而家碰上咗新冠疫情，加上仲喺中国举行，佢哋的确系遇到一个新嘅问题，系前所未有噶。怀特话，事实上除咗新冠之外，仲有其他问题，包括在闭环中的各国运动员肯定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密的监控，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美国媒体近日纷纷报道，美国奥委会鼓励冬奥选手使用一次性手机，而不是将自己的设备带到中国，理由是他们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可能会受到监视。《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奥委会的指南说，每台的设备、每次通讯、每笔交易和每次的在线活动都可能被监控。該報並且分析說，從使用臨時手機的建議可以看出，美國奧委會對這屆冬奧會的態度與以往有幾大的不同。以往該機構對運動員的建議通常包括遵守當地法律和尊重文化規範。荷蘭奧委會和體育同盟要求這次前往北京參賽的大約30名運動員將個人手機和手提電腦留在國內，這個機構將為運動員發放一套電子設備帶往北京臨時使用，回到荷蘭之後將會銷毀。荷蘭方面說，網絡安全是中國之行風險評估的一個部分。此外，澳大利亞安全專家去年年底提出警告，建議前往北京的運動員務必警惕中國廣泛的間諜活動。英國、加拿大都是採取類似的防範措施。上個星期，由美國當前危險委員會、中國與人權機構、女權無疆界共同組建的人權組織停止種族滅絕行動組通過結盟網絡行動發出公開信，敦促美國奧委會保護美國奧運隊員的安全，建議運動員、教練員不要出席下個月在北京召開的冬季奧運會。該公開信並且指出，肆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病毒可能危及這些運動員的生命安全。停止種族滅絕行動組共同創辦人瑞傑對美國之音說，假設他是運動員，他不會想去一個新冠病毒流行的國家，而且那裡有千萬人還在封城當中被居家禁足，他還更加擔心參賽者將會受到監控。如果有人在社交媒體上說，無法相信他們在這個有四億胎兒被墮胎還發生新疆種族滅絕的地方進行比賽之類的說話，他想像不出他們會發生什麼，中國政府會做什麼，美國政府會做什麼。中國政府會說，你違反了中國法律，要將你拘押起來。法律專家懷特說，如果發生拘押之類的事情，從法律上來說，美國一籌莫展。懷特對美國之音說，他唯一能夠想到的是海牙國際法庭，但是那裡不是一個你走入去就能夠辦事的地方，雖然最終會解決問題，但不是馬上有用。他的感覺是運動員將會走在鋼絲上面。不過懷特亦都話，如果自己是運動員，肯定亦都唔捨得放棄參加奧運嘅比賽機會。畢竟運動生命係非常之短暫，相當於轉眼即逝，而所有嘅訓練都係為咗比賽。法律學者余平話：點樣隔離亦都係一個問題。佢話無論邊個國家，如果一個隊員出咗問題，係全部隔離定係隔離一個人呢？日本夏季奧運會只係隔離一個人，按照中國嘅做法就係隔離一大片。如果呢次冬奧會咁樣做嘅話，可能導致一個國家的所有運動員全部被隔離。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的報導。 美国负责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副国务卿乌兹拉扎雅在1月13日表示，美国致力于促进藏人的人权，帮助藏人保护他们的历史、语言、文化和宗教遗产。下面美国之音独家专访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扎雅的报道。
在接受美国之音藏语组的独家采访时，副国务卿扎雅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没有前提的条件之下与尊者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恢复直接对话，和平解决分歧，帮助西藏人民实现有意义的自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12月20日任命副国务卿扎雅同时担任美国西藏问题特使协调员，负责重启达赖喇嘛与中国之间长期停滞的对话。在讲到被任命出任这个新职务时，副国务卿扎雅说，挑选他担任美国特别协调员一职获得到大量的两党支持，表明拜登政府将优先考虑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中心位置的新做法。他说，两党对挑选我担任这个职务给予强烈支持，这个令到我感到欣慰的，我收到来自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来信，确实显示这个承诺的强度。我看到国会与拜登总统将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作为我们外交政策中心的决心之间存在真正的一致。扎雅副国务卿表示，他致力于在其西藏问题上的工作中与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进行接触，支持西藏人民。扎雅对美国之音藏语组说，他在被任命这个新职务之后收到了达赖喇嘛的支持信，这个令到他感到鼓舞。在上任几日之后，扎雅在西藏问题上的首次公开活动就是会见藏人行政中央的北美代表。他并表示他对藏人行政中央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他强调，美国将会解决西藏人民和西藏难民的人道主义需求。他说，这一届美国政府决心满足难民的人道主义需求，并努力确保他们得到保护和维持生计的机会。他还强调，要加大保护几百万人赖以生存的青藏高原的环境和水资源的力度。除了美国对人权和维护西藏人民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传统的承诺之外，扎雅还表示，美国将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预挑选、教育和尊崇尊者达赖喇嘛以及藏传佛教领袖的企图。藏人敬仰达赖喇嘛，达赖喇嘛1959年逃离家乡，此后一直居住在印度北部城市达兰萨拉。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都禁止拍摄达赖喇嘛的照片，以及公开表达对这位精神领袖的虔诚。中国指责达赖喇嘛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他寻求西藏更大自治，而不是从中国独立出来。扎雅说，他作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职责就包括对抗压制，并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对世界各地藏人社区的骚扰和监视。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增加美国官员、记者和游客去进入西藏的机会，并将寻求获得中国官员在美国所享有的对等机会。我们试图通过对大量参与限制进入西藏的中国当局实施签证限制，来到增加进入西藏的机会。这是我们的国会授权我们推进的。我们认为支持西藏的努力让大众了解当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为那些面临严厉压制的人提供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強調，美國政府正在對中國採取堅決和非常具有戰略意義的做法。以上是美國之音藏語組的獨家報導。
踏入2022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簽署軍委一號令，向全解放軍發布開訓動員令。中國媒體隨後發布解放軍陸軍開訓的視頻，可見特戰人員搭乘直升機快速機降。無獨有偶，一位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沒多久之前亦都在美國媒體刊登文章提到，台灣面對的真正問題是在於中國特種作戰部隊，呼籲台灣不要劃錯重點。 台灣將領說，中共對台作戰不外乎全面打或者快打兩種形式，初步估計中共至少有12,000名作戰兵可以執行直升機機降，而且他利用一種突襲方式快打奪台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1月4日簽署中央軍委2022年1號命令，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宣布2022年軍事訓練開訓。據新聞社報導，習近平要求全軍是緊盯科技之戰、戰爭之變、對手之變，大力推進體系練兵、科技練兵等，全面推進軍事訓練轉型升級，練就能戰善戰的精兵勁旅，並且要弘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戰鬥精神，以昂揚精神面貌和一流練兵成效迎接黨的20大勝利召開。有評論說，這次的軍委令著重在內部鬥爭，中國領導人在2022年將軍隊目標轉向內部，時刻準備向內部敵人開火，亦都是20大前對反習派的一個警告。不過，台灣國軍首位具有正教授資格的將軍、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中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共今年一號軍委令是內外雙重強調，習近平既沒有提到維穩，亦都沒有談到台獨勢力，而且近十年升任的解放軍將領都是經他簽核通過，應該都好聽話，所以習近平是穩坐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想要淡化權鬥，對外就是將美國當作對手，聚焦在要同美軍並駕齊驅，因為中共很清楚控制住美國就等於是抓住台灣。張延廷說，科技之變是指電磁炮、極音速飛彈等發展日新月異，而且未來戰場會大量使用無人機和人工智能取代部分實兵。戰爭之變是講戰爭的節奏會變得很快，不會再是傳統的地面戰，而是由大規模精準打擊的火箭炮所構築起來的密集火網。對手之變的對手指的主要是美國，美國合縱連橫拉了很多盟友和他站在同一陣線對抗中國，說美國和台灣的友好關係越來越台面化，包括美國國會高票通過邀請台灣參加2022環太平洋軍演，不怕踩到中共紅線。
美國跟台灣的這種已經公開，以前40年來都不講在台灣有協訊。
張延廷說，美國和台灣的這種已經公開，以前40年來都不講和台灣有些協訓，他現在說在台灣有顧問，有訓練台灣的特戰，還邀請台灣的後備和美國的國民兵合作，這是對手質變。分析人士說，為了因應對手之變、科技之變與戰爭之變等大環境的改變，解放軍的作戰模式亦都發生了變化。在習近平下達2022年軍委一號命令之後，中國媒體新華社以現場直擊陸軍開訓、新質作戰力量換羽升級為標題，發布了軍部駐地在河北省張家口市的解放軍陸軍第81集團軍某陸航旅開訓動員的畫面，有30多架戰鷹接連是完成先期火力打擊、激將戰鬥等的課目，另外有特戰人員搭乘8架某型的運輸直升機去到目標地區放下繩索，快速機降至敵中心，是進行滲透破壞與地面突擊分隊前後夾擊，奪控要點。無獨有偶，美國媒體《商業內幕》1月3日刊出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萊爾·戈德斯坦的文章，標題寫話，停止計算軍艦，中國的特種作戰部隊是台灣的真正問題，呼籲台灣不要劃錯防禦的重點。文章提到，雖然遼寧號戰鬥群、075型兩栖攻擊艦、廣西號入列東海艦隊都是解放軍海軍的重要里程碑，但是攻打台灣是不需要用到大型軍艦，因為台灣海峽的闊度距離不到160公里，反而中國大量的訓練有素的特種突擊的部隊可以在對台作戰當中製造混亂、關閉道路並且攻擊政軍要點，同時確保中國軍隊能夠安全從海灘上岸至台灣關鍵的高地、機場和港口，這個才是台灣更加應該要注意之處。評論還說，兩棲坦克從來都不是海灘襲擊的決定性因素，相反的空中力量才是決定性因素。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附屬研究員歐兆威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解放軍向來都有是各種直導軍政機構的作戰的模式，從過去看到在內蒙古的種種的演習都可以見到這種的動向。 綜合嚟講，機降至敵中心仲係解放軍嘅點穴戰、城鎮戰以及斬首戰嘅延伸作法，只係更為多元同埋靈活。過去佢哋運用嘅係一般嘅空降兵，而家解放軍喺訓練方面有咗更加精鋭嘅部隊，因此中國方面思考點樣將佢哋運用喺台海作戰，亦都係好正常嘅事。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舒孝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自從2021年起，台灣學界與軍方就有關注到中共可能正喺度發展直升機機降呢一種新嘅突擊作戰嘅模式。佢話喺新華社嘅視頻裏邊，有中共自行研發嘅直九武裝直升機同埋米-17運輸直升機係執行突擊任務。雖然呢個演練喺陸地上進行，但係中共亦都曾經喺佢嘅周邊海域運用兩棲船艦或者徵用民輪嘅方式，都模擬直升機喺船艦上起降嘅情景。美國衛星公司就發現中共正喺沿海建造或者升級龍田、惠安、漳州三個空軍基地，呢三個機場距離台灣只係180公里到300公里不等，係直升機可以抵達台灣嘅航程。
所以呢，很多人就猜测说，中共它未来可能会不会用这种特殊的这个两栖突击的模式？那这个用直升机哈，再用这个特战部队哈。
舒孝王话，所以好多人就猜测之后中国会唔会用呢一种特殊嘅两栖突击嘅模式，用直升机载运特战部队，以低空掠海嘅方式飞行，然后直接穿过台湾嘅海岸线，然后进入直击内陆进行呢一种特种作战嘅突击。咁呢种可能性而家睇嚟系存在噶。台灣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中將表示，按中共的講法，這個就是垂直上陸立體作戰，亦就是所謂的三棲作戰。垂直是指機降和空降，用直升機降落叫機降，用運輸機降落叫空降。所以中共未來對台作戰不會好像二戰時期的諾曼第登陸或者韓戰時期的仁川登陸，而是用直升機和運輸機直接空降奪台。商業內幕的文章引述俄羅斯軍事專家評估，指解放軍有1500架運輸直升機和攻擊直升機，但是張延廷說實際上是沒有那麼多，解放軍可以用來機降的陸航直升機大約900架，一架可以載15至20人，如果以15個作戰兵來計算，扣除有些直升機的妥善率並不高，用它乘以800架來計算，解放軍可以進行機降作戰的至少有12000人。空降部队方面，在湖北孝感的空降15军有20000多人，不同运输机型有不同的载重，如果用运20执行空降，一架可以载300多人，中共运20现在有50多架，就能够载15000人，但是如果要载运作战指挥车、更多的两栖坦克和重装补给的话，他们所载运的士兵人数就会减少，如果是用运8或者运9空降，一架就可以载80个全副武装的作战兵。张延廷推估，解放军现在有300多架的运8、运9运输机，这个也都意味着可以空降至少24000名作战兵。
中共打台湾只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全面打，第二是快打。
张延廷说，中共打台湾只有两种的方式，第一是全面打，第二是快打。全面打就是导弹、无人机这些过来叫全面打，快打就是垂直战或者立体作战，特种作战快打速决。张延廷说，中共第一波会先用导弹、无人机和可以直接是从对岸发射，射程200公里到370公里的卫士1、卫士2、卫士3、卫士4型火箭炮，全面瘫痪台湾的雷达站。尤其中共而家已经推出北斗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有惯性导航系统，它的飞弹发射精准度都会提升。再来就是机降和空降，在空降作战之后再搭配07型综合登陆舰和075的两栖攻击舰，它们可以载住直升机和气展船两栖登陆。气展船有两种，野牛级气展船排水量300吨，有3个大的涡轮发动机和螺旋桨。野马级气展船排水量150吨，有2个涡轮发动机和螺旋桨，它们的速度很快，时速可以达到100多公里，从中国到台湾大概1个多小时就到了，它们会用掠海飞行的速度快速登陆上岸。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舒孝王说，中共特种作战部队或者不是大规模部队作战时的主要战力，但它可以对台湾重要的政经设施实施突袭或者斩首，在中共发起攻击的时候发挥加成的效果，对台湾传统的军事战略形成重大挑战。不过舒孝王亦都说， 解放军过去其实是没有三栖立体登陆的实战的经验，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能力进行一场陆海空联合作战的战争是一个问号。在面对台湾强大的弹道飞弹的防御网埋源头打击能力的时候，解放军第一波火力攻击会产生多少的战损，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评估。在渡海登陆的过程，万一中共船舰被台湾的飞弹巡逻舰击伤或者击沉，一种风险承担他们能否承受亦都是疑问。分析人士说，台湾除了对于情报的掌握必须更加深入确实之外，如果能够向美国购得 F-35 短长起降的匿踪战机，将会对台湾的空防很有帮助。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欧小威表示，
不管台湾再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把失衡的天平再往台湾这边摆正。
他说，无论台湾军力再怎样发展，都不可能将失衡的天平再往台湾这一方面摆正，但台湾还是需要在各个军种上作适切的建军计划，在其他的作战规划当中有更加全面的安排和想法。他还说，中共如果要攻打台湾，真正面临的困难不是怎样是打下台湾，而是夺取台湾之后他们要怎样在台湾按照中共的方式来到治理，这个才是最大的难题。外资音地的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哈萨克斯坦动乱平息之后，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一些成员近日纷纷丧失重要的职务。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在几大程度上将会继续保持影响，现任总统托卡耶夫是否仍然能够继续巩固权力仍然是未知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月17日正式解除了安全情报第一副首脑萨马特阿比什的职务，今年44岁，拥有将军军衔的萨马特阿比什是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哈萨克的安全情报机构类似前苏联克格勃。萨马特阿比什还有一位名叫卡伊拉特的亲兄弟，兄弟两人的父亲亦都就是纳扎尔巴耶夫的二弟，在1981年的一场车祸之中去世。卡伊拉特亦都曾经在安全情报机构之中工作，他担任过人事部门的副主管。卡伊拉特因为信奉激进伊斯兰教义，推崇伊斯兰复古主义而闻名。哈萨克前安全情报首脑同前总统卫队长穆萨耶夫在最近的一档 YouTube 访谈节目之中说，卡伊拉特曾经要求安全情报机构的特工每日必须严格按照伊斯兰教义祈祷。卡伊拉特后来辞职经商，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富豪，但是最令到哈萨克社会关注的是，卡伊拉特依靠自己的影响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包括开办伊斯兰电视台，同时训练和招募很多社会上的无业年轻人去到自己的旗下。很多哈萨克和俄罗斯政治学者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哈萨克民众示威首先和平举行，总统托卡耶夫满足了示威要求，他还解除了作为纳扎尔巴耶夫亲信的马彭的内阁总理的职务，并且任命自己的亲信斯马伊洛夫取而代之。纳扎尔巴耶夫家族一些成员看到了托卡耶夫试图利用民众示威巩固权力之后，他们亦都开始行动反击。卡伊拉特动员他所控制的那些年轻人混入示威人群，开始暴力行动，令到托卡耶夫为难。但是虽然是这样，至今仍没有公开的证据来到证明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卡伊拉特和苏联有直接的联系。纳扎尔巴耶夫的二女婿库里巴耶夫17日宣布辞去他所担任的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主席的职务。库里巴耶夫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最有权势和富有的人物之一。库里巴耶夫夫妇控制着哈萨克的金融、能源、房地产等众多的行业，夫妇两人商业帝国的业务同样遍布国外。哈萨克官方14日宣布解除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婿和三女婿所担任的两家重要国有能源企业总裁的职务，其中的一家天然气公司和这次引发民众示威的天然气涨价直接有关。哈萨克内务部长17日还宣布解除了前安全情报首脑 馬西莫夫的表弟所擔任的哈薩克北部一個重要州的警察首腦的職務。馬西莫夫和他的兩位副手目前都被逮捕。在中國留學會講中文的馬西莫夫曾經兩度擔任過哈薩克總理，他被認為是納扎爾巴耶夫最為信賴的一位親信。很多評論甚至認為馬西莫夫來自維吾爾族而不是主體民族哈薩克族，否則納扎爾巴耶夫很可能比馬西莫夫而不是托卡耶夫成為自己的接班人。哈薩克前安全情報首腦後來成為納扎爾巴耶夫政敵的穆薩耶夫在 YouTube 節目上說，馬西莫夫知道太多的納扎爾巴耶夫家族的秘密，他甚至能夠知道納扎爾巴耶夫在國外銀行的帳號，令到馬西莫夫獲得自由，甚至被他流亡國外，無疑會對納扎爾巴耶夫家族帶來極大的威脅。穆薩耶夫說，納扎爾巴耶夫家族在國內的財富有可能會被收走，但是納扎爾巴耶夫有可能已經與普京和托卡耶夫達成默契，納扎爾巴耶夫家族在國外的財富不會受到追究。而同時哈薩克社交媒體上正是發起大規模的簽名請願活動，民眾呼籲將三年前以納扎爾巴耶夫的名字命名的首都魯爾蘇丹重新改回為阿斯塔納，在其他的城市以納扎爾巴耶夫命名的街道改稱中性名稱，譬如將納扎爾巴耶夫大街改稱共和國大街。哈薩克社會同時亦都出現呼聲，要求將財富和外國在哈薩克的資本都國有化。納扎爾巴耶夫的一處塑像沒多久之前被推倒之後，哈薩克一些城市繼續消除納扎爾巴耶夫的痕跡，在首都納扎爾巴耶夫基金會的牌已經消失了。俄羅斯有影響的莫斯科共青團報從前首都和最大城市阿拉木圖發來的報道說，當地納扎爾巴耶夫大街上面的納扎爾巴耶夫的名稱的街道的牌匾亦都同樣消失，在書店裏面納扎爾巴耶夫的書籍、納扎爾巴耶夫他的細女阿莉亞的書籍都是從書架上面被撤低，印有納扎爾巴耶夫的 T 恤亦都被收起放入倉庫裏面。阿拉木圖納扎爾巴耶夫公園大門前的納扎爾巴耶夫塑像仍然在那裡，但與過去不同，塑像旁邊的警察崗亭目前已經空無一人。當地的電視報導節目顯示，在阿拉木圖警察局過去刻在牆上的納扎爾巴耶夫語錄末端納扎爾巴耶夫的署名亦都被清除而走。哈薩克斯坦政權三年開始權力移交，納扎爾巴耶夫退居幕後，但是納扎爾巴耶夫仍然發揮影響，他的親信被安插到各個重要的崗位，特別是各種安全機構仍然看納扎爾巴耶夫的面色來行事，這樣造成了托卡耶夫在安全機構的權威受到質疑，他下達的命令沒辦法被認真執行，甚至有報道和評論提到納扎爾巴耶夫的侄剛剛被解職的薩馬特阿比什曾經監聽和監視托卡耶夫的電話和行蹤。很多評論稱納扎爾巴耶夫和托卡耶夫兩個權力中心曾經同時運行，哈薩克一些反對派將托卡耶夫甚至稱之為傀儡總統，但是從2020年起，隨著納扎爾巴耶夫的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哈薩克政壇權力平衡開始逐漸發生變化，力量逐漸向托卡耶夫一側傾斜。這次哈薩克民眾示威無疑為了托卡耶夫擺脫納扎爾巴耶夫制約和影響提供了機會。目前仲唔清楚納扎爾巴耶夫同佢嘅家族成員喺有幾大程度上面同托卡耶夫達成咗妥協同默契，托卡耶夫所實施嘅呢啲人事變動同採取嘅其他一啲舉動，事先是否同納扎爾巴耶夫有過協商？納扎爾巴耶夫喺哈薩克斯坦擁有國父、民族領袖、第一任總統等正式嘅稱號，呢啲都被寫入哈薩克嘅憲法。憲法還給到納扎爾巴耶夫享有終生的權利，他可以向國家機構、議會、內閣和領導人等提出建議，而這些建議必須應被討論。憲法還規定任何重大內政和外交方針政策都應同第一任總統協商，雖然 托卡耶夫冇几耐之前宣布自己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系宪法仍然允许纳扎尔巴耶夫可以终生领导呢个重要嘅机构。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话：纳扎尔巴耶夫影响受到削弱之后，民众示威好可能会成为哈萨克政坛内斗嘅一种工具。萨特帕耶夫话：进入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某些政治力量利用民众和民众情绪作为一种施压工具，这些在未来完全有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